见评论。
俄联邦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新德里 G20 外长理事会总结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向中国发出威胁的西方政治家思维是否健全表示怀疑。
美国众议院财经委员会支持七项法律草案，涉及对华制裁和保护台湾。
巴基斯坦从中国开发银行获得7亿美元贷款。
菲律宾正就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美国在南海的联合巡逻进行谈判。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莫斯科运用 G20 会议对北京进行支持。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新德里部长会晤新闻发布会上对威胁中国者的思维是否健全表示怀疑。
他说，对中国发出的威胁，我怀疑那些威胁者思维是否健全，原则上不应威胁任何人，但在现代条件下对中国发出威胁是我难以想通的事情。当然，我们的西方同行已严重脱离了外交，我觉得他们已将外交放置在一旁，只是在恫吓和威胁。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谢尔盖·拉夫罗夫支持中国的声明显示出两国都在反对美国霸权。他说，
你说呢，那个当前呢，你说俄乌战争以后，对吧，俄美关系陷入一个极端的对立状态了，那美国呢对中国的打压，对吧，也日益加强，对吧，在台湾问题上就是一个了，对吧，在其他什么人权问题上、新疆问题上、香港问题上，对吧，中美关系也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对吧，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吧。那么呢，而且美国最近也在发话，要求中国呢不得在俄乌冲突上支持俄罗斯，连续的发表了几次讲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俄国呢，拉夫罗夫呢表态，对吧，支持中国前的美国是一个必然的。他整体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也是显示和中国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那么也替中国发声。当然这也是呢站在俄国的利益角度了。所以他肯定他会这样的发言。所以他在最近那个会议上，对吧，好几会上他就会讲这些，针对这个最近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对中国的霸权的。那同时呢也是，对吧，就是有利于呢维护，从俄国的角度，对吧，来谴责美国。他就从这角度来出发。中国呢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对吧，那么我们呢是不听受任何这个威胁，我们不怕任何威胁，我们在自己的立场上那么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比方台湾问题，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我们要把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不会对任何压力屈服的，对吧？那对美国做的这些，那么以台制华，对吧？那个不断的那个贴箱尝试的，对吧？侵犯中国的主权利益，那么还明里暗里的支撑台独，那么最近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啊，也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台湾的法律，这法案到美国那个议会，对吧，国会，那么在情况下，对吧，那中国是要坚决的反对的，我们绝对不惧怕美国的这个对我们这种威胁恐吓。那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面，新疆啊、香港这些问题上也是同样的，对吧，也都是中国国家主权，那不容干涉的。俄乌问题上，我们中国呢也是一种中立的那个劝和促谈的立场，那这个立场是我们中国的立场，跟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威胁所吓到，对吧？我们坚持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和平的，有利于欧洲安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对吧？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惧怕美国的这种威胁，对吧？不会被美国威胁所动的。王毅上次跟普京见面说了，中国关系坚如磐石，对，这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发的，对吧？哎，我们是反对霸权的，是吧？反对霸凌的，反对霸道的，对吧？强调了这样中国的立场，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因为美国的这种威胁而后退的。我们坚定我们认为我们立场正确的，所以我们会坚守我们的立场。美国也无法改变中国这种独立自主的这种外交。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阿里克谢·马斯洛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注意到，在美国打压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俄相互支持非常重要。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面临完全一样的威胁，双方彼此支持，而且在美国试图离间的情况下，两国正走得更近。美国企图打压中国，其中包括利用威胁，目的是让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哪怕是道义上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两国关系还在拉近。
周二，美国众议院财经委员会推出7项法律草案，计划对中国实施制裁，保护台湾。同一天，众议院对华特别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两党对遏制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表示出惊人的一致。美国就中国可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施加压力，并呼吁中国正确对待气球事件以及新冠病毒外泄问题。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对华增加施压是因为遏制中国政策未带来美国所期望的结果。他说，
美国他国会现在接连通过访华议案，他是表明他美国政界他已经陷入集体的访华歇斯底里吧，已经是进入集体的反华歇斯底里，霸权反到自己的那个霸主地位，可能正在面临动摇，对自己的认为的那对手处心疯狂的想要遏制和打击，对于呢不惜要摧毁打断了自己的当初自己主导建立的这个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由于美国它那个体制的特点，由于它美国它现在社会的是极度的撕裂，它却需要找一个外部的敌人作为邻居共识的对象，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的越发的疯狂和丧失理智，看到了这些做法，感到的更多的不是美国的力量，而是美国的疯狂吧，从丧失理智了。这并不是有条有理的那个做法，而是一种好像一个发神经的淘气娃娃来到处打砸打闹的这个表现啊，他都是用中国的汉语里面的叫做王八拳吧，王八拳。那么所有的这些的话，他们说尽管说，但是有这些东西如果真的付诸实践实施，他自己的美国他现在享受的很多东西还能够继续保持吗？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这些美国国会的，因为美国体制的特点，这些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们，就是说大话不多费劲，说小话不省劲，只需要哗众取宠，尽将疯狂，但是不需要为他们倡导的、主张的这些东西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这他暴露的，这能够是美国的力量吗？这不是，暴露的是这美国他的那个的他这个体制的这弱点。
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7亿美元贷款后，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事务的副国务卿唐纳德·鲁表示，美国担心中国利用为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提供贷款，对其强行施加压力。而不久前提名202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尼基·黑利指出，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因贷款处于中国的口袋中，呼吁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援助。美国不准备为南亚国家克服金融危机提供支持，取而代之的是企图歪曲中国的援助性质。成都市通研究院执行院长龙兴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与美国不同，对贷款不设置任何政治条件。他说，
美国的这种说法，这种指责实际上是侮辱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这样一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领导人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这个分辨力判断这个反对他们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需要美国来给他们指出来，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不是中国主动提供的，是这些国家他要求中国提供的，双方经过平等的友好的协商，没有任何的什么强制胁迫的问题，是双方自愿的。啊，之所以说出现这个债务的困难，是因为他自己国家经济发展啊出现了财政危机，自身的问题，不说贷款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无可指责的。那么这些国家同除了欠中国的债以外，还欠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债，还欠了国际金融组织的债，把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中国，这是不科学的，这是不公平的。如果美方觉得说中国提供的贷款哈不够优惠，对这些国家不够好，那么呢，其实美国指责中国也是没用的，因为这些国家是需要这些贷款。美国与其指责中国，不如说向这些国家提供比中国更加优惠的贷款，比如说无息贷款、长期的低息无息的贷款，甚至美国也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这样子我觉得更有助于帮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津巴布韦这样一些国家摆脱他们的困境，当然也摆脱所谓的美国指责的这个所谓的胁迫什么的问题。美国政客发表这些言论，他不是要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这些国家，他实际上就是想破坏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然后呢损害这些国家的发展。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自己不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还要去指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帮助。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莫尔德兹宣布，菲律宾正就澳大利亚和日本可能加入美国在南海联合巡逻举行谈判。美国将军事支持菲律宾的责任转嫁给盟国，非本地区玩家在争议地区出现将加剧对抗烈度。中国与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关系趋暖，日本对改善与华关系同样感兴趣。成都市通研究院执行院长龙新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倡议的联合巡逻计划将为中国与澳大利亚发展关系设置新的障碍。
他说，自去年五月小马克思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美国就加大对菲律宾的拉拢力度，比如美国总统拜登是第一个打电话祝贺小马克思当选的外国领导人，而稍早前美国防长奥斯汀还曾访问菲律宾。此外，作为美国地区盟友的日本、澳大利亚也积极配合美国，以不同方式强化与菲律宾的联系，特别是安保防务层面，如日菲同意推进有关签署便于两国军队互访的互惠准入协定谈判等。因此，菲律宾与美国此时抛出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加入计划中的南海联合巡逻并不意外。可以说是自小马克思就任以来，菲律宾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积极互动的一个结果。但美菲日澳一旦展开南海联合巡逻，首先将会令南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出于围堵打压中国的目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近年来反复拿南海问题说事儿，特别是试图通过南海问题来挑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冲突，挑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由于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并非南海问题当事国，所以他们的种种挑拨离间举动总体效果有限。但今后美日澳与菲律宾一道开展南海联合巡逻，那么将增加他们在干预南海问题上的底气与合理性，进而今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插手南海事务。这样一来，只会让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化、扩大化。
在2023年的两个月里，菲律宾就南海局势向中国提出了十次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周一发表的声明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而在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总统的领导下，已经提交了77份此类外交照会。这几乎是杜特尔特前总统六年任期内提出的 388起抗议的五分之一。这些抗议显然是中非关系开始紧张的信号，而且正是在美非加强军事关系的背景下才变得如此频繁。
以上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眼中所见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